我想问下大家，唔知喺你过去嘅人生里面，或者到呢一刻为止，你有冇经历过一啲好深好深嘅忧愁痛苦呢？或者系一啲无了期嘅等待，你心里面嘅郁结都冇人能够明白，又冇人可以去倾诉。你有冇都埋怨过，就系点解上帝，我嚟到向你祷告，但你好似一路都冇听我祷告呢？今日我就希望透过一个小女子的经历，去看看上帝到底听不听祷告的呢？又或者怎样的祷告他才会听呢？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的话，他整本其实是讲述一个的民族的兴衰，是关乎国家大事。但他里面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头两章呢，就安插了一段儿女私情，一个小女子的遭遇。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的上帝呢，他不单止掌管民族历史，他都很无微不至地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那这个故事呢，就由一个家庭开始，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那段经文。那个丈夫呢，就叫做以利加拿，他是一个很有名望又有钱的利未人，他五代的祖先呢，都是非常之成功和有钱的。那他的生活呢，看来呢也都挺惬意的、哦、他有两个太太，你有没有很羡慕啊？用我们以前中国人的说话呢，就是他享受着齐人之福。一个的太太呢，就给他有仔女，另一个太太就给他爱情。但虽然以利加拿有头有面，但他的家庭都有本难念的经，就是他这两个太太似乎就没有他那么开心。一个太太叫哈娜，是他以利加拿比较爱得多一点的，但很可惜这个的太太却是不能够生育，没有仔女。另一个太太叫皮尼娜，皮尼娜知道他的丈夫爱另一个太太多过爱他，如果你是皮尼娜，你心里怎么想？我想你应该都不好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越发跟这个的对头哈娜来到去作对，成日就笑他你没有仔生。这些的争执呢，在每年他们一家去到示罗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宗教中心这个地方示罗去献祭的期间呢，就更加激烈了。即使这个的丈夫他将双份的祭肉分给他所爱的这个太太哈娜，但是哈娜面对着另一个他丈夫另一个太太的激怒顶撞，他心里面的郁结没办法去释放，他激气到即是心里面不开心到连饭都吃不下。经文那里就这样形容，他说他的对头尽力刺激他，使到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皮尼娜总是刺激哈娜，使到他成日哭吃不下饭。每年整个家庭去到献祭呢，这个的时间他们去敬拜上帝，他们是住在帐幕的里面。本应这个时间应该是很开心和一家一起去庆祝的日子，但我们可以想象皮尼娜有他们的小孩子和一起在帐幕里面，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欢声笑语，是吗？但是哈娜呢，如果你是哈娜，你会不会走过去跟他们一起开心啊笑啊？我相信不会，因为他很怕去到那边的时候被他这个对头又取笑他。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想象到当时的哈娜，他应该是自己躲在一个帐幕里面，他那种的孤单也都是可想而知。而这个的丈夫以利加拿呢，似乎他又不是很晓得去体贴太太，他对他的太太哈娜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哈娜，你为什么哭泣呢？为什么吃不下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不比有十个仔还好吗？他这句说话呢，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位置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呢他没有因为他这个他所爱得多一点的太太呢，没有生不到 仔而唔爱佢，佢仍然爱佢吓。咁呢样嘢我哋都觉得啊，都值得称赞吓。不过咧，佢呢句说话咧，从呢个说话咧，似乎佢又未必系咁能够摸得到太太嘅心思。咁我估咧，佢可能就冇睇过呢本书吓，《男女大不同》呢本书啊。因为咧喺嗰个时刻，对哈娜嚟讲，佢最需要嘅就系丈夫嚟到去感同身受，体会佢嗰一刻嗰个嘅感受，嗰个难受，而唔系太先生同佢去做一啲嘅分析，去讲道理吓。呢个唔系最需要，佢最需要可能系丈夫一个拥抱，然之后将来慢慢再开解佢。而对哈娜嚟讲咧，喺当时嘅希伯来人社会咧，其实一个女士佢能够生育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喺当时嚟讲，如果佢能够生育咧，系佢哋视为神俾佢哋最大嘅祝福嘅一个表征啊。如果唔能够生仔嘅话咧，就系、是、好多人睇嚟就系觉得神惩罚紧佢哋，而喺家庭嘅里面，佢都可能会面对住家人嘅脾气啦、疏远啦，甚至乎将佢嘅地位降低。所以哈娜的处境其实是很悲哀的。我相信我们在座今天的妇女，我们今天的女士，可能每一个你们都比哈娜当时的哈娜幸福很多。哈娜她面对着这么孤单、这么难受的处境，而丈夫又似乎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她，另一个的女人又跟她作对，所以似乎她唯一的出路就只能够一个人去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向神来到倾心吐意。经文的十到十八节这段的说话呢，其实就是记述了她当时祷告的情况和她祷告的内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呢，当她和丈夫回到家乡拉玛之后，耶和华就顾念她，后来她就怀孕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真的生了一个仔，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先知撒母耳。今天的题目刚才牧师讲了，就是上帝听祷告，是有个问号在后面的。很明显我们刚才读完经文一次之后，那个答案大家已经知道了，上帝听祷告的。咁不过可能我唔知在座当中，我之前问你一间教会嘅弟兄姊妹话，有冇人觉得上帝唔听你祷告啊？咁就好多只手举起，咁我又想问下呢度，你但系在座当中有冇人你觉得我都成日祷告，但系好似上帝都唔系成日听我祷告嘅，成日都冇听我祷告，有冇啊？你觉得？咦，咁好掂喎，我哋呢度吓，咁应该更加祷告多啲，我相信我哋成个教会都会好兴旺吓，咁可能其实呢篇道我可以唔使讲，系咪可以落返台啦，系咪已经吓。咁呢不点都好啦，我相信呢我哋都有好多喺哈娜身上学习嘅功课吓。嗱，哈娜嘅祷告佢点解咁得神喜悦呢？嗰、那个秘诀喺边度呢？我哋就从佢嘅生命里面试下去揾出几个重点吓。嗱，哈娜嘅祷告呢就系、是、一个敬畏神嘅祷告。喺十一节嗰度呢，他向神的称呼是万军的耶和华。你知不知道万军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其实之前没有人用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开始用，之后就不断出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万军的耶和华是指到全能者，这个称呼是表达了耶和华拥有主权，他是那个掌管天上地下一切能力的神。而哈娜呢度佢话，请你纪念我。纪念呢个字咧，系代表住佢求神代佢嚟到行事。哈娜佢知道佢向紧边个祈祷，佢知道佢向嘅系一位全能嘅神嚟到祷告。嗱，呢一个嘅认知好重要，因为佢会影响我哋祈祷嗰个态度啊。就系因为佢知道呢一位系全能嘅上帝。应唔应允祷告呢，是上帝的主权，祷告的人只能够去信服。咁呢就唔似得我哋有时可能不自觉都会啊，我哋祈祷嘅时候将上帝当咗做王大仙，我想你咁样，你最好就照住我想我讲嘅你去应允我就好啦。似乎呢个神呢就会变咗系一个任你差遣嘅一个偶像，就唔系神，变咗我哋自己先至系神。 主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的对象，我知不知道是哪个呢？我们当祷告的对象是不是一个王大仙呢？还是真的一个全能的神呢？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 Hannah 她的祷告是一个委身的祷告。Hannah 向神求一个仔，而她就向神说了，如果你真的给我一个仔的时候，我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这里你看到他有必是一个肯定，又将他的一生献给神，不剃他的头。不剃他的头是当时拿细耳人的一个规例。拿细耳人就是说他们会将这些人分别出来去归给耶和华为圣，奉献给耶和华。当时他们有三个的规例，就是第一，他们要戒除淡酒浓酒，不喝酒。第二就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剃头。第三就是不要走近尸体。Hannah 这个愿呢，其实很不简单的。因为我们在之后的那一章呢，我们看到 Hannah 他真的生了撒母耳。而这个的撒母耳当他断奶之后，大约三岁的时候呢， Hannah 就将他这个的三岁的仔带了去圣殿那里献给神。而当时他亦都交托了给当时的祭司以利，当时他已经年纪很大的，就给他来到看管。还有就是 Hannah 送了这个小蚊仔入圣殿之后呢，他每年呢就只能够见这个仔一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在座我们很多阿 Hannah 家长，如果这样的话，你愿不愿意你的 BB 三岁了，跟着你将他带来全恩堂，江牧师交给你来看管，我以后一年来见他一次就够了，你制不制啊？很多人都不敢表示，我相信你可能不敢制，你或者你说我给你你都不一定制啦，是不是？不过不要紧，如果不制你做第二个选择，就交给罗牧师，或者罗牧师肯制都不定。因为 Hannah对上帝的敬虔委身，上帝大大地祝福他。去到撒母耳记的第二章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呢，那里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再怀孕之后呢，他生了三个仔和两个女，上帝大大地祝福他。第三，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在十一节、十六节和十八节那里呢，三节的经文分别出现了四次的使女和一次的婢女。 Hannah 用使女和婢女来到形容她自己，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的宣称。我们看到她来到神面前是很谦卑。当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其实很卑微？还是我们觉得上帝不是啊，我来到你面前祈祷呢，我很给面子你的，所以你最好就生生性性听听话话，我讲什么你就按住我讲的事，你成就就得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但愿我们都学习 Hannah 这个谦卑的榜样。第四就是他的祷告是一个迫切的祷告。经文有两节，十节和十五节就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他是心里非常受苦，他痛痛地哭泣。还有他就是因为心里受苦，所以他去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哈拿的灵里面非常痛苦，所以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翻译出来就是说将他整个的生命倾倒出来在上帝面前。你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几咁迫切。弟兄姊妹，有时我发觉呢，我们祷告呢，因为我们经常说基督徒信了主，你要去灵修读经祈祷灵修，但有时可能我们读经祷告呢，就为了例行公事式，哎，我做了，哎，得了就搞定这样。我们会不会只是就好像口噏噏地交代几句就完成了我们的职责，那就算呢？这里 Hannah 他倾心吐意，我想可以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呢，倾心吐意代表着我们可以好像一个小蚊仔同你的 父母傾偈一樣。嗱，細蚊仔講嘢就好簡單、好直接嘅，佢哋唔需要任何嘅修飾，甚至乎可能唔需要考慮埋你嘅感受，因為佢哋唔識嚇。咁佢哋好單純，有話就直説，就嚟到你面前，係咪啊 ，John？ 嚇，你好經歷嚇，有個細蚊仔啊。第二就係話，佢為嗰件事好焦急、好迫切啊，佢就懇求到一個地步，好似將自己成全部嘅情感都融入咗喺佢嘅祷告嘅里面。我谂喺圣经里面最好嘅例子，莫过于耶稣基督，佢喺客西马尼园嗰个嘅祷告啊，佢祷告到啲汗滴咁样滴落嚟，甚至好似血汗嘅一样啊。我自己特别喺全恩堂开堂嘅时候，好深经历啊。当时我哋亦都未有干事啊 ，keep 都未嚟。但系嗰阵时得一个人嘅时候，好多嘢要兼顾。咁我试过咧，今日要讲到，但系两日之前我都唔知道应该讲乜。虽然我做晒分析睇经文，但系真系唔知道应该做乜。咁我就唯有就喺我个窗嗰度有张席，咁嗰张毡咧，啲人问我你喺度瞓觉啊？我话唔系啊，其实嗰张毡有时可能爱嚟拉筋，有阵时就爱嚟祈祷啊咁。咁我试过就喺度去祈祷，神啊，到底你要我讲乜？我唔希望系讲我自己想讲嗰啲，而系你透过一段经文，到底你想我哋知道乜嘢？我就喺度祈祷，祈祷到。同埋都為到全恩堂，到底我哋應該點做？因為我唔識啊，我未開過教會，唔識到底應該點。我哋就一路好迫切咁禱告。而家一路以嚟，好多時候有時為到弟兄姊妹嘅情況禱告，又或係為到教會前面應該點樣禱告，我都只能夠喺呢一個席嘅裏面，面對住窗口嚟到禱告。第五，哈娜嘅禱告係一個行切嘅禱告。嗱，佢为到自己嘅难处，佢唔系祈祷一次就算，佢亦都唔系噏几句就算。第十二节嗰度话俾我哋听，佢向耶和华祷告咗好耐。十六节都话佢因为极度受苦激动，所以佢一直倾诉到现在。可以睇到就系佢一路坚持长时间嚟到祷告同埋等候神。当你好睇重一件事嘅时候，你就一定会愿意去付代价，持续不断咁去祷告。我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试过，你为一样嘢好迫切，你为佢一路嚟到去长时间去祷告呢？我知道我哋在座当中好多弟兄姊妹都讲到啊，我嘅父母未信主啊，咁我都希望我哋都真系能够一路为我嘅父母祷告。其实我父母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我自己信了之后呢，我都一路多年来都为他们来祷告。今天他都能够在教会这里，我都感恩。还有呢，你可以每日为你自己的生命，为你的家人的健康平安来祷告。这些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来切切祷告，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仲有咧，哈娜佢嘅祷告咧系一个信心嘅祷告。嗱，你睇翻个经文第十八、十九节嗰度咧，佢话到咧，哈娜佢祷告完之后咧，佢就去食饭。嗱，食饭对我哋嚟讲日日都做系咪？但系佢之前大家记唔记得啊？佢就系唔食饭嘅，难过到饭都食唔落。但系而家咧，佢祈完祷之后咧，佢就食饭啦，面上都冇再有愁容，而且第二日一朝早咧，佢就去敬拜神。代表住佢祷告之后咧，佢一切生活都回复正常啦，亦都代表住佢已经将佢所有嘅问题完全全咁嚟到去交俾神，佢就能够凭信心、信服同埋等候上帝嘅带领。我哋对上帝嘅信心又如何呢？有时我哋都会软弱噶，不过哈娜都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祷告之后，我哋就放心嘅将我哋一路握住嘅嗰啲问题，我哋可以交翻俾神。我哋嘅心情亦都可以交俾神，因为我哋知道神会带领我哋，神会睇住我哋。我哋千祈唔好就话：哎呀，我冇心情啊，今日算啦，崇拜我都唔翻啦，喺屋企休息一下。我相信你喺当中，哈娜都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学习。你将你嘅心情都嚟到去交托。头先牧师带我哋唱嗰首诗歌话：天天赞美主。佢一切嘅重担，我哋都交到神面前。我哋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記得嗰陣時咧，十幾年前我翻內地做嘢之前咧，個過程裡面其實都經歷咗好多信心嘅禱告，包括嗰陣時其實屋企都好唔放心我一個人翻大陸嚟到做嘢，但我又好清楚知道。個過程裡面呢一路是上帝開路，我知道他要我去，那我知道一定得的，那我就求神俾我能夠有機會跟家人去講解講解明白，以致他們可以放心。結果我一禱告完之後，我跟住夜晚食完飯就有機會跟媽媽在樓下一路行一路行咁去傾偈，那就將他心裡面所有的那些掛慮呢都可以放低曬，那他很放心咁俾我去那度做嘢。仲有就是當我出發之前呢，當時媽媽的心臟有啲問題，可能當時我哋擔心哎呀要唔要做手術，但係又將呢啲事嚟到去禱告嘅時候好感恩，跟住檢查完之後醫生話未需要去到咁嘅地步，唔需要，咁跟住我可以放心，跟住先至去內地嚟到去工作。咁喺當中都經歷好多信心禱告嘅功課。好啦，我哋睇完哈拿啦，咁有啲咩嘅學習同埋反思呢？第一點，我哋從哈拿身上睇到嘅就係上帝擁有最終嘅主權。經文告訴我們，哈拿她不能夠生育是耶和華使哈拿不能懷孕，即是說那個主權在耶和華那裡。當然你會問為什麼上帝這麼殘忍，有人立刻岌頭了，為什麼不讓哈拿懷孕呢，這麼慘。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相信呢耶和華一定有他的美意，而經文那裡那些意思呢其實是說到呢那個不使那裡呢是帶出一個意思，是為了他的好處的。可能當時有一些因素哈拿是不適宜懷孕住，我們不知道，又或者上帝要他懷孕的最佳時機未到都不定。無論怎樣都好，我們知道懷孕那個主權，兒女那個主權呢都在上帝那裡。但最後後來哈拿祈禱之後，她就從上帝那裡得到一個兒子，所以她祈禱，她說他是我從耶和華那裡求來的。我們看到有沒有兒子都是上帝的主權，是上帝給她，就好像詩篇127篇那裡都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她所給的賞賜，主權都在耶和華那裡。第二呢，就是上帝高舉謙卑者。哈拿受了很多很多的氣，她心裡面很受苦，但當她謙卑來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時候呢，結果上帝就應允她的禱告，她不再需要怕被人看不起，她可以在神面前來到抬起頭。馬太福音那裡也都這樣說，我們一起讀一下，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謙卑的必被升高。耶和華看顧那些謙卑的人，他高抬謙卑的人。第三點，我們學習到的就是上帝知道我們心中所想。經文形容哈拿她當時祈禱是怎樣的，她是在心中訴說，她的嘴唇動下動下，但是她沒有聲的，但是上帝都聽到他的禱告，聽到他的心聲。你有沒有試過？我自己都試過，試過軟弱到連禱告的力都沒有，那就只能夠跪在那裡，那就心裡面去默默地祈禱，但是原來上帝都知道你的心聲。那或者你會問，那既然我說不說上帝都聽到的了，那為什麼還要祈禱呢？那不用祈禱，就這樣閉上眼睛就算了，是不是？但其實上帝想我們來到祂面前祈禱呢，祂是很想我們去親近祂，祂想我們跟祂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也都希望我們從中學習去依靠祂。好像你做父母一樣，那你說子女祂不佢唔講啊，我哋成日話吉呢條尾點就知啊嘛，係咪？即係佢唔講你都知。咁但係我諗做父母，你都好想啲仔女嚟到你面前同你傾偈，攬下你，同你扎下嬌，同你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係咪？上帝嘅心同我哋父母嘅都好似啊，都一樣啊。最後，第四點就是上帝樂於施恩典來到和憐憫給我們每一個人。17節那裡，以利為哈拿來祝福，他就說平平安安回去吧，願以色列的神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嗱，以利为哈拿祝福之后冇几耐咧，哈拿就真系怀孕生咗个仔啊！嗱，呢个大祭司以利咧，其实佢过去咧曾经为以色列作过好多嘅贡献，但系佢个人越老咧就越懵懂吓，咁啊，佢嘅领导都越嚟越松弛，亦都令到啲人当时嘅人民越嚟越放肆吓，咁似乎哎呀，好似越嚟越唔掂，但系其实上帝连呢、这、一个。糊糊涂涂的祭司曾经也被上帝责备的祭司呢，但是他的祝福上帝都听，上帝透过他也来到祝福哈拿，所以其实你看到上帝对以利这位祭司也很有恩典，而哈拿他虽然面对很大的痛苦，但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埋怨丈夫，他也没有向他的对头皮尼拿来到去报复，他只是单单仰望神，求神施恩典怜悯，而神最后也真的向他施恩。好了，最后我们有些应用的地方，首先我们学习让神介入你的困难，可能你这一刻你也都经历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忧患痛苦，没有人明白你，但我要告诉你听，上帝明白你，没有一件事是大到上帝没有能力去掌管，也都没有一件事细到上帝不愿意来到去理会，上帝不单止掌管国家大事，他也都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困苦，因为上帝有恩慈，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将你的痛苦你的渴望带到神面前，让神去介入你的困难的里面。第二，我们要学习信靠信服神的主权。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说，诶，我都好像哈拿那样祈祷的、哦、都不约过他的、哦、但神为什么都没有应允我的祈祷呢？神有时都真的不听我们祈祷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呢，我们可以从中看看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祷告。第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了。保罗他三次求神去医治他的病，但最后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就很深的来到体会，他就写了这句说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没有听他祷告，但是就是比他更加在他的软弱上经历上帝那个大能。有时候我们样样都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靠自己就得了，我不需要靠上帝。但有时候上帝就是将我们透过这些的软弱，将我们带回他那里经历更大的恩典，也都看到上帝的能力。另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在客西马尼园那里，他这样来向父祈求，我们一起读。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作，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当时都很痛苦，因为他知道他要同父分离，在十字架上同父分离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他都求神，哎呀，可以将这个杯撤去，即是说不用走上十字架，但是最后他都愿意顺服，所以上帝最后他这个的祷告都是照样，就好像他所说的照神的意思，没有照他自己的意思。上帝这样做是为了来到去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就是神有时不听他儿女的祈祷是有几个的原因。第一，就是要彰显他的能力；第二，就是要完成神的计划；第三呢，就是要我们这些的信徒更深去经历神自己。其实哈拿如果不经过第一次祷告的痛苦呢，就不会有撒母耳上第二章他那个祷告的喜乐。大家你回去可以看看撒母耳的第二章，你会看到他另一个的祷告是非常之喜乐。有时候上帝会精心挑选一些的信徒来到经历人生一些特别的苦难，让他们透过这些苦难可以更深的经历自己。第三，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哈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我想到有几个层面我们自己可以学习。第一，就是个人方面的，你有没有常常为自己祷告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回去之后 可以来到常常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家人来到祷告。还有就是记不记得我们三月的时候我们的差传年会，我们鼓励大家，你今年你求神感动你心里面为有一个的福音对象，你今年就努力的来到向他传福音，带他来到信主，你可以为这个人来到祷告。第二就是在教会的层面，教会我们定期都有祈祷会，在下个月开始我们希望每个月都会有祈祷会，有外言，一方面也都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更加的彼此去认识，深入的认识，第二也都是真的我们一起的来到在神面前好好的为教会来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来到去祝福其他的人，祝福教会，教会也都是复兴。最近我上堂，我们去观摩了两间教会，两间教会都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透过很迫切很密集的祷告，他们真的用祷告整个教会很兴旺很复兴，一间不祷告的教会是不会兴旺的。所以要兴旺的话，我们唯一的秘诀就是祷告，无论你司祷和一起回来祷告，这个才是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秘诀。第三就是一个跨网络的祷告，最近香港发生的事，很多的教会就起来自发的组织为香港祷告的聚会，但是我更加希望就是不是等香港有什么大事大干的时候我们先为香港祷告，而在恒常的日子我们都需要为香港祷告，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都是跟撒旦去争夺人的灵魂，求主帮助香港的教会能够建立跨宗派、跨教会、跨区的教会的祈祷会，甚至乎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是来自不同教会、不同宗派，你们可以凝聚起来，一起为你们自己的工作、为你的公司、为香港来到祷告。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大家你有时间回家看完撒母耳上下两卷书，最初的时候其实它们是 一本书来的，如果你看完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整本的撒母耳记是用哈拿的祷告作为开始，以大卫的祷告做结束的，中间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祷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和撒母耳记下22章的大卫的祷告可以说是连成一气，形成了整卷书的神学思想。上帝听一个小女子的祷告，他甚至使用这个小女子的祷告来到去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祝福。今天上帝也都会听你的祷告。哈拿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但她的属灵生命一点都不平凡，但愿他的生命同样去激励我们今天每一个成为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委身上帝的祷告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你虽然是那位伟大尊贵的主，你坐在高天之上，但你却是愿意来到垂听我们这一班卑微的人的祷告，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又爱我们到底的神。主，我们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来祷告，倘若他们心里面有不能向人倾诉的心事，他们的困苦的话，主啊，当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去垂听他们，求你去顾念他们。主，我们多谢你藉着哈拿这个小女子的祷告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来到倾心吐意。求你赐给我们有哈拿的信心和委身的心智，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地去经历你，愿你都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